心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求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我们在这里所要得着的不是一些知识和说法，那是要得着生命，得着亮光。求你使你的话语发光，也求你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一说话命立就立，说有就有。所以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愿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引我们进入你的丰富。主，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预备好的器皿，来承受你的祝福。求你丰富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感谢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请弟兄姊妹啊，打开启示录第12章。启示录第12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6节，一起来。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好，我们进到12章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是在这个七号吹响以后啊，那么在七晚还没有实行之前啊，中间的一段插画。其实这段插画呢，是从12章的第一节一直到14章末了，很大的一段的插画在里面啊。那么这段插画呢，就讲到地上将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动啊，在这个变动的里面啊，到底要有一些什么事情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知道的，所以神预先的告诉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会看见仇敌的完全的大的失败啊，然后会看见地上有更大的灾难将要发生啊。那么也有读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呢，这个12章以后呢，它等于是前面一半所有预言的一个详细的说明啊，所以启示录呢，它就是话中套话这样子哈，然后过一阵它有一个解释，过一阵有一个解释啊。那么因为呢，在末后的时代呢，地上光景的这个发展非常的复杂啊，所以呢，神用了这样一个方式来说明，所以隔一段解释一段话语。啊，一件事情进行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它又有一段的插画在里面，这些插画都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晓得，在第七号吹响以后，那么其实下面接着应该是七晚出现啊。那么在这之间呢，神把这么大的一段的话语摆在其中，那么这段话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和激励啊。那么这段话开头说什么呢？他说天上现出大异象来啊。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很多地方都讲到异象，但是很少讲到大异象啊。 那么约翰在这里讲到这个大的异象啊，那这就是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非常大的事情要发生，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在主面前呢需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因为这里现在有一段话呢跟我们今天所有神的儿女们呢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希望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主能够借着这些话给我们里面有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的话都是要应验的啊，他不是光给我们讲一些什么道理，他只是告诉我们每件事情都要应验的。而我们今天呢看见整个人类的历史呢正朝向这个末后的时代往前行，所以每一件事情都会发生的。所以这里呢神预先告诉我们，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呢他只能用所谓的异象的方式告诉我们啊，因为呢这个还没有事情还没有发生呢，他是用一种表号的一种方式来向我们说明啊。所以既然这是一个大的异象，那我们就要特别的来注意它啊。那么他讲到说呢有一个妇人啊，那么当然今天大部分读启示录的人都能够明白，也同意这个妇人乃是指着教会说的，指着末后时代的教会说的。他为什么用一个妇人来说明教会呢？因为我们晓得在圣经的里面啊，那么常常讲到妇人的时候呢都是一个软弱的记号啊，男人是代表强壮的，妇人是代表比较软弱的啊。所以这里就说明了一件事情呢，越到末后的时代的时候，教会在地上的光景会非常的软弱。这也就是今天你我弟兄姊妹们眼睛所看见地上的众教会啊。所以你看见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中一有一点点的这个邪恶败坏的潮流起来的时候呢，教会根本挡不住的啊，这说明教会本身就是一个相当软弱的光景。那么在一两百年之前，像在美国的教会也是很刚强的，那么像在两三百年前在欧洲起来教会被复兴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时候复兴起来的时候，所有的罪恶都止息啊，啊，连这个社会里面这些什么酒馆戏院，不要说那些败坏的场合，通通关闭的啊。所以你知道教会刚起来刚强的时候那个光景是有多大的影响力。而今天呢我们看见教会在地上非常的软弱，任何一点点的罪恶一点的势力都阻挡不住啊。所以圣经已经预先告诉我们，到了末了的时代，教会将在一种软弱的光景中出现，所以他用这个妇人来说明的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你看见各道各处教会很多都出现很多的难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末世的一个现象。但是因为这是一个教会啊的预表，所以他提到他的情况的时候呢，那么后面呢这些现象就说明他本来是应该他是一个教会啊。比方说他在这里讲到这个身披日头啊，这个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日头，公义的日头啊，所以他身披日头就说明他披戴基督的啊，他是披戴基督的。所以我们晓得今天呢教会在地上、啊、各处的光景虽然软弱，但是他们还是披戴着主的名啊，是吧？如果他不称主耶稣基督的话，他就不称为教会了，所以它还是有个披戴的一个名称。那么这个日头呢，也有人解释，也可以解释作恩典，就是说啊，这个日头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所以它身披日头，然后呢脚踏月亮啊，这脚踏月亮是什么意思？怎么解释呢？啊，在弟兄运动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啊，名叫Robert Govett， 那么这个弟兄啊，读圣经是非常用功的。那么尤其我们近代很多关于国度、关于主再来的这个预言呢，我们的弟兄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啊，一直到今天是被许多读经的人所重视的啊，他是一个很相当有启示的一个人啊。那么他解释这个月亮是什么呢？他这个月亮是指的律法说的。为什么他说这个月亮是指的律法说的呢？啊，我们知道月亮它本身不是发光体啊，月亮呢它是一个反光体，是吧？月亮自己不会发光的，它乃是反射太阳的光啊。所以他这里就只说呢，律法的时代呢只是反照恩典的时代啊。所以他这里解释这个月亮呢，就是指的这个律法说的啊。那么因为什么呢？他这里讲说呢，这个妇人呢脚踏月亮啊。这什么叫脚踏月亮呢？他意思就是说呢，律法的时代呢现在已经伏在教会所处的恩典时代啊。那么是恩典代替了律法啊，所以呢好像这个律法已经被踩在脚底下了，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解释是相当有根据的啊，它是相当的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妇人呢乃是教会的一个预表。然后呢他头上呢又带着十二星的冠冕啊。Govet 有个解释说呢，这十二个星呢就代表着以色列旧约的十二个支派啊，十二个支派啊。那么这十二个支派呢，像十二颗星呢摆在这个冠冕上面啊。我们知道这冠冕呢那是指的什么呢？指着主的王权说的权柄啊，君王的冠冕是吧？代表那个权威，代表那个权柄的。那么这十二颗星在这个冠冕上面，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也可以说是呢，它是一个属天完全的一个权柄啊。所以教会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当教会运用他这个属天的主权的时候呢，也包括了旧约所有的圣徒都在内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重要的解释啊。所以这十二个星代表旧约十二个支派，那么在新约时代的教会呢，它顶着这个基督的王权，也包括了整个旧约时代中的圣徒啊。这是我们基督呢在地上所得着的那个荣耀的权柄啊，是能够包括这一切。所以呢他这里这个解释呢，弟兄姊妹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啊。所以教会虽然处在一个软弱的光景中，但是他身上仍旧具备有基督的那个特性在里面啊。所以呢这个约翰呢在这个大异象中间呢，首先看见了这个妇人啊。所以这个对于末后时代的教会是重要的提醒。那么他呢在第二节说到他怀了孕啊，这个妇人怀了孕。什么叫做怀孕呢？我们晓得呢，妇人怀孕就是生命的现象，是吧？这个里面开始有了 baby 啊，有了婴儿，那表示有生命在里面开始成长了啊。那么他就告诉我们说呢，因为他是教会啊，他是有主的生命的一个实体，所以他里面怎么样呢？人就有生命的现象啊，他在怀孕啊。所以呢，今天呢，教会在地上无论光景怎么样的软弱，但他里面总是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的啊。无论是各到各处的聚会啊，不管它多软弱，里面总是有点生命的现象。我这些年也是在许多地方遇见很多不同的团体，不同的聚会啊，你在里面你总是碰见一点生命的 虽然他们呢非常死非常刻板啊，好像对属灵事情兴趣也没有多大，但是呢里面你还是碰见生命，那些人真的是得救的人，他既然得救他里面就有生命的啊，这所以这说明呢这个妇人他有生命。那么呢他在这里呢还会怀有孩子啊，就是他还有一个传递生命的一种的现象在里面。当然这个传递生命一方面你可以感觉可以领悟作是一个福音的工作。所以有的团体虽然软弱他还是传福音的。他还是能够有时候带这么几个人得救的啊。但在这里呢他所说的情况呢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不仅怀孕啊，那么在生产的惨难艰难中啊疼痛呼叫，就他快要生产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惨难艰难的痛苦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有时候感觉到啊，今天在末后时代中的教会啊光景非常软弱啊，他后面啊产生一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代表得胜的基督徒啊。所以呢今天呢在整体的光景的这个荒凉当中啊，要产生真正刚强的这些正常的基督徒非常不容易的变成了，知道吧？所以你会看见各地的侍奉上面都碰见这样的问题啊，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重要提醒。那么他在惨难中在那里呼叫啊，所以末世的教会在生命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如同惨难的艰难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今天教会最重要的是生命啊，不是道理，不是恩赐，不是外面所显出来的功这些热忱这些，乃是要产生生命。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今天在地上啊，神的儿女们对生命上面的疏忽是很厉害的，而真正产生出的那个复活的生命的现象又非常的少。如果想弟兄姊妹你都可以感觉到，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啊，我们这些年知识很容易增加，热心也可以被鼓起来，但是这个生命的改变呢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我们自己在主面前你有点追求的人就知道这个生命的改变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整个教会的光景看起来更是这样，好像在那个惨难的一种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教会中注意这个生命的现象啊。那么这里呢当然是一种预表啊，也是一个预言，讲到末后时代地上教会必然有的现象。你今天如果对教会有关心，你稍微有点属灵的感觉，你都能感觉主的话是多么的真实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真实啊。今天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光景中，所以你可以看见在各地的聚会啊，你讲热心很容易啊，那么你讲知识也容易，你讲生命不容易。所以我这些年呢，我常常有个感觉，主给我们一点负担，很多道很多地方你讲生命的经历就非常非常难。我从前呢碰见一个很好的弟兄啊，他传福音非常的热心啊，在教会里面呢也非常的摆上，非常的付代价的啊，因为我们认识，我们很熟悉。所以有一天我在他的家里面呢，我就想试着呢跟他谈一点生命的经历，好想看看弟兄到底在里面，我就跟他讲到我们里面有主的同在，如何跟主在里面有交通。哪里晓得我还没讲两句他就张个大嘴打了个大哈欠，我想不能讲，下面就不能讲了。你看你跟他谈什么热心，谈什么工作这些东西，他兴趣劲头很大。你一谈生命的经历啊，他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在中国国内也是这样，在有些聚会里面讲生命，他们就跟我讲，他说你一天到晚讲生命讲生命，把弟兄姊妹都拉到那个什么象牙塔里面去了啊。他说呢本来弟兄姊妹就不够热心了，你再讲生命不是更不热心吗？他把工作跟生命分开来了。我们不晓得呢 生命跟工作是一件事，是两个是合一的。没有生命哪里来的工作呢？对不对啊？你生命不刚强，你哪里来的好的工作呢？他把工作跟生命分开来了，他们要讲究工作，要推挡，叫大家这年轻人要热心，要牺牲，要受苦啊！的确很多人被鼓励也是这样的，但是呢，那个生命的光景呢，表现出来的是非常的软弱。有的人脾气大得不得了，有的人呢做起事情来那么固执啊，有的人做起事情来不顾一切呢啊。出现了很多千奇百怪的问题在这里，他们不管，他们只要发展工作。但是我们晓得，工作跟生命是不可以分开来的。他们把讲生命变成了什么？变成把人带到软弱里面去。你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想？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面对末了的世代的光景啊。这个生命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呢，他在这里形容像富人经过艰难的惨难一样，要产生出生命，变成不容易啊。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能感觉到教会在地上好像在生产的痛苦里面一样艰难，因为产生不了生命啊。大家只注重外面的这些活动，只注重外面这些现象。所以这个呢，在圣经你看启示录2000年前呢，神已经预先告诉我们末后时代的教会会出现什么样的一种的现象啊。那么所以今天教会正是在惨难的当中，所以我们要祷告，仰望主的怜悯，加添我们的力量啊，像富人要生产又生不出来，那个真是痛苦疼痛的不得了啊。那么到了第三节这里呢，哈，他说呢，天上又显出异象来，所以前面呢是个大异象啊，那中间呢又出现了一个异象，出现什么异象呢？它出现了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我们知道这个意象都是在属天的境界里面，这不是属地，所以你用属地的眼光你是看不见这个东西的，你必须有属天的眼光你才能看见这个东西的啊。那么他这个红龙，这个圣经中这个红是什么代表什么呢？红是血的颜色啊，所以这个红呢代表战争，代表杀人，代表流血啊，所以这出来一个大红龙啊，这个龙的颜色是红的，那我们晓得这是一个预表的一个说法。这个龙呢，我们知道是撒旦的一个化身，一个代表，它是一种可怕的一种势力啊，仇敌势力最高的一种代表就是龙啊。那么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来提起这个龙啊，哎呀，我们就是这个很麻烦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呢喜欢用龙来作为我们的表号，是吧？所以也有人解释说呢，那个中国龙啊跟圣经所说那个龙不是同一个龙啊，那个中国的龙呢说是古代的那个部落他们之间的，因为彼此要相合，所以他们要用一个表号来代表，所以把每个族里面的表号呢一部分把它凑合起来，结果变成了这么一条龙啊。但不管他怎么说啊，这个龙总是个不太不好的东西，就是这样啊。那么圣经呢用这个大龙啊特别的来表明仇敌的权势。其实我们中国龙看起来很可怕，我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每次我看见那个东西我就觉得是很可怕，你看那个样子啊，那个情况，那就不是叫人感觉可亲可敬的东西，就是非常可怕，对吧？所以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羔羊，你看一个羊羔，你不会害怕的，叫你很容易亲近。你一讲到龙这个东西的话呢，就非常可怕啊。当然他这里的确也不是我们中国所画那个龙，比我们中国那个龙还可怕，七头十角，你看看。 哇，七个头十个脚，那个更是一种可怕的现象。反正我们晓得这个天使长啊，从神面前堕落之后呢，他失去了他原有的美丽，他就变得非常的丑陋。我们都知道今天啊，一个人呢，正常人看起来还可以，对不对？一旦犯罪了，那个人看起来就可怕，你知道吧？有罪进来，那个人就会变得可怕。所以这个罪呢，叫这个龙也，叫这个天使长变成龙了，变成这么可怕。所以呢，他用一个龙，那么做了一个邪恶势力的一个表号啊。那么他讲他是七头十脚，头上戴着七个冠冕，那我们晓得这里面有重要的预言在里面啊。这是关乎到末了的时代了，仇敌在地上的权势最重大的一个启发啊。那么将来到第十七章里面说呢，他还会有详细的解释啊。我想我们现在呢，先把它暂时的稍微的解释一点。这个七个头呢，代表着七王，七个王啊，代表着什么？这个头啊，代表着元首，是吧？啊，这个头呢，也代表着人的智慧啊。还有七个头，所以魔鬼你也不能轻看他，他很聪明。我常常有时候对青年弟兄姊妹会这样讲，我说你觉得很聪明吗？你再聪明也聪明不过魔鬼的。你有几个头啊？你只有一个头，他有七个头，对不对？你再怎么聪明，你聪明不过他。所以我们不要用人的智慧，用我们人的方法来对抗仇敌的作为。所以你知道几千年的人类的历史在地上告诉我们说什么？人的智慧挡不住罪恶的势力的。如果挡住，今天就世界太平了，对不对？挡不住的。因为什么呢？仇敌的诡计计谋远超过我们人的思想。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一点知识啊，有一点这个学问呢、啊、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来侍奉神，不可以的。我们人的智慧是没有办法抵挡魔鬼的作为。我常常讲连亚当都挡不住，对不对？亚当是什么？亚当头神所创造头一个人呢、啊、那个智慧是非常大的。这么大的智慧也挡不住什么？挡不住魔鬼。所以亚当以后的子孙没有一个人能够挡得住。今天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聪明人啊，有很多所谓的天才。哇，有的人的智慧，那个智慧叫我们很吃惊啊啊！但是弟兄姊妹们，再大的智慧你也挡住不了仇敌的智慧啊！所以这个呢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不要以为说、啊、用人的经验、人的方法可以来服侍神，不行的啊，完全不行的。所以这七个。头呢代表着七个王，也有人讲说这七个王可能就是古时候罗马帝国的有七个王啊，这七个王。那罗马帝国后期有很多很邪恶的王啊，代表那七个王。但无论怎样，这是仇敌的一个势力啊。然后他有十个角啊，十个角。这个什么呢？这个角是指的他可行使的权柄的范围啊。那么所以呢，这里变成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预言。大部分读启示录人都能同意说，这十个角那是代表着当时罗马帝国的这个十个国家说的。在那么我们知道当欧盟起来的时候，刚开始十个国家，哇，所有读圣经的人都很兴奋了，就说你看看这个十角出现了。结果后来呢又不行了，加上变成十几个国家去了。他们说这个怎么解释呢？这好像又不是欧盟了，对不对？哦，后来人就讲说呢，原来是什么呢？这是在罗马帝国版图中间的十个国家啊，他们有这样的解释。那么当然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关于圣经的预言的一些解释，我们姑且先把它当作一个参考好了，好吧？不必一定要持守这个。当然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十个角呢，那是代表着仇敌的权势啊，它有七个头，有十个角，代表它的权势很大，很厉害。 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角呢都是代表得胜的啊，代表得胜的一个记号，所以它有着相当大的一个权势在地上。我们到今天呢，我想我们都能感觉到啊，这个仇敌的权势在这个地上是一个很强劲的一种力量。所以呢，教会光景又处在一个软弱的情况里，所以你很难阻挡这些东西的，非常难阻挡这些东西的。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跟我讲，你看他对教这个社会中出现了这么一种败坏的思想了，教会要起来抵挡啊啊！你动员很多人去投票或者弄什么？我说不用挡啊，这是神许可的东西，挡不住的，挡不住的。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就很灰心。不不不，弟兄姊妹们，神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有重要的提醒啊，你要注重生命。要注重生命活在神的跟前，你无法去改善这个世界的，你也无法去改善这个社会的，因为神要把这种光景呢，是要把它带到一个末了的一个情况。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哈，有的时候有矛盾，你知道，我过去有一些日子，我常想，我们是要祷告这个地上光景越好越来越好呢，还是要祷告它越来越坏？当然，我们不能祷告它越来越坏，对不对啊？我们总是求主保守平安，求主保守他越来越好。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很矛盾。如果这个世界越来越好，那就代表主回来的日子就遥遥无期了，对不对啊？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坏呢，我们就知道主回来的日子就越来越近。但是当然，我们今天在聚会里面，我们不能教导弟兄姊妹大家祷告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坏，对不对？不能这么讲。人家讲你这个心不对，对不对？所以你尽管可以祷告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好，这国家越来越好，但是呢，没有任何东西能违背神的旨意。神既然预言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情况，弟兄姊妹们，没有任何人能改变神的。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当然我们基督徒还是要有爱心的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希望这个社会富裕，希望人过的生活越来越好。你可以这样祷告，没有关系的。这个你的向着主的善心，这个没有错。但是呢，这个不能改变任何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事实。所以心里面有个预备。所以主告诉我们说，当你看见地上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的时候呢，地上大乱的情况起来的时候呢，基督徒要怎么样？挺胸昂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世界不会越来越好，按照神的话来讲是越过越糟糕。但是它越糟糕，基督徒不需要害怕，我们要知道得赎的日子近了，主回来的非常的临近了。所以你会看见在末后的时代呢，这个仇敌的权势会越来越明显啊，越来越明显。那么呢，他呢，这七个头上呢也带着冠冕啊，这个冠冕都是王权的记号啊。这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呢，仇敌啊，从起头他就想当王的，他本来就想夺取神的王权，夺取基督的地位的，一直到今天。他这个野心啊，始终没有消除，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你看他头上人就戴着个冠冕，他还是想做王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是今天呢，圣经已经很明显的把这个情况呢告诉我们了啊。所以呢，这一切关于仇敌的描述，关于这个龙的这个描述啊。很清楚的讲到末后时代仇敌在地上所有一切权势的一个光景。我想这个今天我们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弟兄姊妹必须要了解的啊。那么到了第四节呢，说他的尾巴啊，也有人念尾巴，没关系，反正他的尾巴呢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那么这也是一种的描述，什么叫做他用他的尾巴呢能够拖住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呢？ 所以我们知道呢，当初呢，在还没有创立世界之前，神首先创造了天使。那么天使里面有三个大的天使长啊，那么一个呢就是 Lucifer， 就是这个撒旦啊，那么一个呢是米迦勒，还有一个呢一个叫做加百列啊，三个大天使长。而我们从圣经的字面上来看说呢，好像这个魔鬼这个是最大的。所以你读以西结书28章所看见，神把它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它是三个天使长里面最大。所以三个天使长管辖着整个天界里面的天使啊，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那么当这个魔鬼呢，当这个天使长变成魔鬼之后呢，他就要落到地上来。这里说呢，他用尾巴拖下来的，这什么意思？就是他有一种什么呢，强迫的控制的力量，这些天使不跟着他都不行的啊，他有很那么大的一个权势的力量。你看他用尾巴就把他们统统拖下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势力是非常的大，那个能力是不小的。所以天上的三分之一的天使被他拖下来了。那我们晓得这三分之一的天使拖下来到了地上来的时候呢，就是后来新约圣经所讲这些污鬼啊、邪灵 啊他们统统改变，统统变成邪恶的势力。所以现在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呢被他拉下来跟着他一起来。但是在这里说什么呢，他是怎么样摔在地上，他不是降临在地上啊。这里圣经讲是摔在地上啊，那么他是被历史什么，他被神弃绝的，神把他赶出，从圣山上赶出来的，所以他被丢在地上，就是很羞辱的落在地上了，很狼狈的，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整个宇宙里面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大过神，所以即使魔鬼有这么大的一个权势，但怎么样呢，他也不能大过神，神的能力是无可比拟的。所以仇敌实在来讲在神面前也算不得什么。今天当然我们人比起他来，我们是太微小了啊，太无能了，但是在神跟前他根本算不得什么啊。所以圣经每次讲到这个魔鬼到地上都是怎么样摔下来的，他不能控制自己被摔下来的。但摔下来之后呢做什么呢？他说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弟兄姊妹，这幅图画是可怕的，这就告诉我什么？龙站在哪里啊？就站在教会面前啊！所以你知道今天教会在地上所面对的是什么？是仇敌的权势。尤其到了末了，最末了三年半的时候，教会在地上所要遭受的逼迫更是厉害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仇敌从圣身上被神赶出之后呢，到地上来他全力所要对付就是教会。今天我们以为说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啊，但是奇怪的很，到最后的攻击都是集中在教会。就好像旧约时代，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旧约的历史啊，当他们列国在一起打仗的时候，打到最后怎么样呢，那个难处都是归在以色列身上，你看奇妙吧。因为什么？原来仇敌啊最恨恶的就是神的百姓，知道吗？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国与国之间相争的时候呢，最后人就怎么样，把这个所有的怒气都加在教会身上。人就知道原来这些外面这些事物的发生啊，原来背后还有原因呢，因为撒旦攻击神的教会。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的见证呢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有个警惕啊，魔鬼就站在大门口的，就是这样啊，他站在那里注视的。注视什么呢？ 要注视那个将要生产的妇人啊，因为呢，教会虽然在软弱的光景中，但她怀了孕，她里面有生命，她那个生命里面还要产生出一个孩子啊。所以你看见这个龙啊，站在这个妇人跟前的时候呢，哎，这里形容很特别啊，他不是要吞吃妇人，他要吞吃什么呢？吞吃他的孩子啊。那我们想，如果是我们来写，我们不会这样写了，对不对？如果要对付教会，他把教会给吞下去了，不是的啊。所以圣经的用预表的方式说明，他在等着什么？等着生孩子，就是等着那个生命的结果。那么教会中生命的结果是什么呢？是那些刚强的圣徒，是那些正常的基督徒，是那些爱主的基督徒，所以他们特别遭受仇敌的注视。所以从前呢，我们弟兄们就讲，他说呢，有的基督徒马马虎虎跟随主，他说他那个懒呢，懒到一个地步啊，连仇敌对他都没有兴趣。真的，有的基督徒什么也不肯做，也不肯读经，也不肯祷告，也不肯服侍的，懒到个地步，撒旦根本不要理他。这就是个妇人代数代表，你知道吧？所以今天你会发现呢，特别爱主的那些团体呢，好像难处特别多的，有许多时候。啊，那么有的聚会呢，他马马虎虎的，他也没有什么太多这些男人，因为什么？仇敌对他没兴趣。你知道这个司布真呢，他有次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呢，他好像做梦一样的啊，有一天呢，他梦到一个礼拜堂去啊，一到这个礼拜堂去啊，哇，他就听那个天花板上呢打呼的声音。他一看那个天花板上很多鬼啊，魔鬼啊，大鬼小鬼都在上面在睡觉，打呼啊呼啊呼的。为什么在那打呼打呼呢？因为他一看底下那些敬拜那些基督徒坐底下也在睡觉，他们聚会里面在睡觉，在听到在睡觉，所以呢难怪那个魔鬼在上面也睡觉。因为什么呢？根本这批基督徒都不值得他去花力气的，你知道吧？他们已经够软弱，根本不要花力气，他也失败了啊！所以呢，魔鬼也弄得无聊，他也睡觉。然后呢，他就到另外一个礼拜堂里面去看了，哇，那个魔鬼啊，那个大鬼小怪头上面那个忙得不得了了，乒乒乓乓跑了，忙得不得了。为什么呢？他看见底下那帮基督徒，他们在唱诗歌赞美神啊。哇，他们在敬拜神啊，用灵在敬拜神啊，所以就使这个魔鬼这个忙碌的不得了。这是司布真在他讲道的时候借举的一个例子啊，他讲的一个他自己做梦梦见。不过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倒是一个很真切的一个描述。今天呢，我们知道魔鬼就站在妇人的跟前，他要专门对付什么？对付他所要生出来的这个孩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结果呢，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啊，这个是圣经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啊，对我们末后的圣徒来讲，对每个弟兄姊妹来讲重要的提醒。这个男孩子啊，他们在英文圣经里面把它翻作 man child， 就是说呢，我们不要想着生出来那个小 baby 呢，不是的，他这个一生出来就是一个成长的啊，强壮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表号的说法。这个男孩子呢，那是代表教会什么呀？在软弱中所产生出来的得胜者。就是在很多聚会里面，虽然大家大体的光景是软弱的，但是其中有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啊，他们也在主跟前安住，人就是追求的，人就是在主面前让生命成长的啊。这些基督徒呢，弟兄姊妹们，那么是仇敌呢所专门要对付的。所以他生了一个男孩子，那么这个在生命上的成长，这个男孩子就是具备有基督的那个形象和意义的这班人啊。那么圣经特别描述说，他们将来怎么样？用铁杖啊，要用铁杖来 辖管万国的。这个为什么在这里形容铁杖呢？那么这里呢，你看在中文那个原文字里面讲说，那个辖管那个是原文也是什么牧羊啊，他用牧羊这个字啊，这是跟这个管辖是同一个字啊。那么这个铁杖呢，就比这个木头的杖呢要更强了，是吧？所以这个铁杖的意思就是说呢，它是更大更深的一个权柄。他们是真正的执掌主掌管整个万有的那个权柄。我们晓得今天呢，主也把权柄给交回给我们，但是呢我们行使不出来这个权柄，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度量不够，所以你生命度量不够了，你这个权柄就使不出来的。这个权柄是跟人的生命的成长有关的。所以这个男孩子代表教会中什么那个刚强有力的生命，所以他能够执掌铁杖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今天啊，当教会外表的光景看起来光景软弱的时候呢，这正是你我的好机会，要好好的追求主啊，好好跟随主啊，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啊。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像这个男孩子一样为主执掌最大的权柄啊。那么他可以管理列国，所以这个铁杖也说明一种无可违抗的一种权柄，没有人能够抗拒的，那才是真正的大权。我们看见今天人在地上当了总统，虽然权很大，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服他的，对不对啊？很多人都不服的啊。但是到那一天你拿着这个铁杖的时候呢，就没有人不服。一方面是管辖，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也可以作为一种的牧羊。所以这个男孩子是我们在末后时代啊，在教会里特别要注意的，这是重要的启示，特别要注意的。那么呢，这个龙啊，本来站在那个妇人跟前要吞吃这个孩子的，是吧？结果一生出来之后呢，怎么样呢？他这个孩子就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他这个提啊，是被神拿走了。所以呢，在仇敌还来不及要吞吃的时候，怎么样就被神拿走了。那么这里呢，就讲述了圣经中很重要的一些的预言。我们记得吗？主耶稣曾经讲说，他说啊，我来的时候要像贼一样的。这个贼来是干什么呢？我们弟兄们都解释的，要偷宝贝的，要拿好东西的，对不对啊？那也是一种的描述。今天你如果在教会中，你真正的爱主，真正跟随生命的感觉，真正属灵生命上有成长，有天主怎么主就把你拿走。所以他这个地方这个被提去啊，他原文就是就很快的就被拿走。其实这里的被提跟主耶稣在这个使徒行传开头那个被提是同一个字啊，是同一种的光景，被神呢把他提走了。提到哪里去呢？就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但愿主把这一幅的光景摆在我们的里面，作为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们，我最近常常讲到时间呢，我们将来的盼望，我们将来最大的盼望在哪里？就是能够活着被提啊。你要知道，这里所说这个男孩子是指的我们什么？今天活在地上的圣徒说的。所以主给我们很大的荣耀啊。有一次我跟一个年长的弟兄在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这个男孩子不包括已经过去的圣徒，他说不包括，只是为着什么末后时代中的圣徒说的。我说我们比他们都软弱啊，比他们光景都不行。他说但是呢，主的话是这么说的，因为什么呢？龙是站在这个末了世代的教会跟前的，而这个男孩子是末了教会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般得胜者。所以呢，今天你我都有这个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要里面带着一个什么活着被提的指望啊。 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生活的一个最大的目的。我从前呢，对于得胜呢，我是不抱什么指望的。我想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得胜呢？不可能的啦。啊，我注定是失败的，对吧？那么恐怕保罗了、彼得这些人得胜者，我们哪里可能呢？但是呢，后来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呢，这给我带来极大的鼓舞啊，弟兄姊妹们。本来我心里面常讲，一个人呢不要活得太长，活太长也难过啊。但是呢，现在我知道要活长一点。为什么要活长一点？你有个指望在这里，所以为着将来啊，我们有这个指望能活着被提啊。弟兄姊妹们，你要为这个东西活着，你不是要说呢，活着要再去多去哪里玩一玩，多吃点什么东西，那个意义完全不大。如果为那个活着，那还不如早死了啊。你要为着那个荣耀，弟兄姊妹，这是主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基督徒的荣耀的盼望啊！所以呢，教会在软弱中，如果你能够追求刚强的生命，追求成长的生命，那么你可能就是那个男孩子。因为这个男孩子呢，不是指着一个人说的，他指着一个团体，整个一个团体情况下。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得到这样的激励和鼓舞啊，那么他被提到哪里？被提到宝座上。所以到后面弟兄姊妹们就知道，当主来的时候，有一班人首先被提了，他们就与主一同同登宝座了。那么在那将来的一千年的这个国度里面，他们与主一同作王掌权的，哇，这是何等的荣耀啊！弟兄姊妹，你有这个盼望吗？希望今天我们读了启示录十二章，你要有这个盼望啊，在地上好好的过基督徒的生活啊，要好好的跟随主，好好的活在生命的里面啊，争取这个男孩子所有的权利啊。所以呢，这是在大灾难之前他们就被提的一般人啊，他们不需要经过灾难。所以这是整个教会历史到末了时候头一批被提的人。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啊，我要快快的跟弟兄姊妹讲一下啊，这个关于启示中提到这个被提的事情。这个呢有很大的争论，你们原谅我啊，我这个呢，我觉得有一些弟兄们的解释啊，我也同意，我感觉这个是对的。那么有很多基督徒喜欢讲说呢，那么教会在第四章之前已经被提了，全体被提。当我们也希望是那样啊，但是主的话好像你仔细读的时候发现呢是多次被提，不是一次被提啊。如果呢弟兄姊妹们你有你自己的一个想法也不要紧啊，那么我在这里把我们所领会的意见告诉你啊。所以呢，这里多次被提，头一次被提就是这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就是后来呢，在启示录十四章那里所讲的那十四万四千人啊。这个到后面我们再解释。所以我把这个被提的经文告诉你们啊，在启示录里面第二章十一节、第三章十节、二十一节、十二章五节、十四章一到五节，这些经文在这里都隐约的告诉我们。这个男孩子被提的事情，那么其余的儿女呢是晚期的得胜者啊。那么在14章13节、15章2到4节，这个是在灾中被提的一般人啊。那么第三批人呢是灾末被提的人，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启示录14章14到16节、利未记23章22节，这个经过了大灾难啊，经过呢烈火的这个考验，被烤熟了。所以这里讲到第七号吹响的时候，他们就要在空中与主相遇啊。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到的。那么还有少数的一批人在灾后被提，这是可能啊，可能的，就在第16章15节、利未记23章22节，这里都预言讲到少数的人的 灾后还有人被挤。那么像类似这样一些读经的人啊，在历史上面呢，有好多都是些读经的大家啊。我可以告诉你，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Robert Govett 啊，这是一个弟兄。那么 G H Lane、D M Penton 弟兄，还有 G H Camber 啊，还有J A Caesars。T. Austin Sparks 斯百克弟兄也赞成这个啊，还有呢 Hudson Taylor 戴德森弟兄也是赞成，是吧？还有我们的尼托森弟兄啊，他们都是赞成这样的一个说法。不过弟兄姊妹，我想这样啊，我们既然读启示录，我把这些呢告诉弟兄姊妹，作为我们的参考，好不好？参考啊。那么不过呢，这是重要的提醒，至少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注意力首先摆在什么呢？摆在这个男孩子身上，这个作为我们的盼望，荣耀的盼望啊，巴望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活着被提啊，这是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追求。然后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第六节啊，这个妇人呢，那么这个男孩子被提之后，妇人就怎么逃到旷野去。这个旷野呢，就指着荒凉的地方，所以教会在地上要经过一个大的荒凉的时代。那我想今天我们看见教会光景的软弱啊，很多爱主弟兄姊妹就很痛苦了，对不对？如果再经过这个大荒凉的时代，那非常痛苦。但是呢，他无论怎样，他是神的拣选，神的选民，所以神要顾念他的教会。所以在那里呢，神就给他什么呢？给他预备地方啊，然后呢，养活他。所以神有预先预备，这说明神永远不丢弃他的教会。人就顾念他的教会，在这里要养活他什么？1260天。这是指的3年半，所以这一段特别指的大灾难的时期。这个1260天呢，感谢主，这意思说什么？主是天天供应，所以他用天，他不是月啊，不是42个月，他是1226天啊，1260天是天天供应。那就告诉我们，主不忘记他的在地上的教会，虽然软弱，但是主仍旧供应他。你知道吗？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呢，他们有的是错误的领会。我1973年到美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一个团体啊，那么他们呢，有一些人的讲法就是，现在到末后的时代了，那么教会呢，赶快跑到旷野去。哇，他就鼓励大家跑到旷野。结果那个时候我还在温哥我1975年我到温哥华，我就知道了，大批跟随他的弟兄姊妹呢就跑到哪里，跑到了这个加拿大的那个北边的旷野。哇，很多人都是什么律师啊、医生啊、什么什么，很多 PhD 的这些人呢，因为听说他的话说呢，这个妇人要逃到旷野，所以呢他来个旷野运动，所以大家都把职业都辞了，什么都丢了。那你看这个人呢，很奇怪，他真的能相信这些东西啊？这些人不是没有头脑的人，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逃脱什么叫做宗教。宗教是控制人心的东西，这个宗教能叫人狂热，要非常小心。就求主怜悯我们，这些人到现在还有少数人在那边，很苦很可怜呢。那么有个姊妹曾经讲到见证，她说他们到那里，结果那个被那个北极熊追啊，讲得很可怕啊，到那个地方，但是呢，你跑到那个荒野地方都是冰天雪地，你怎么生活呢？每一个月还是要跑回温哥华买一点东西回去吃。所以呢，有的时候那个人愚昧起来的时候，这不是说你天生头脑聪明你就不会愚昧，这求主怜悯我们。所以主把这些话给我们，真是何其宝贵啊！愿主今天晚上让这些话能进到我们心里面，希望弟兄姊妹重视。我们请低头在那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时候已经到了末了，我们格外感觉这些话是何等的重要。主啊，求你光照我们，不叫我们光是听在耳中，叫我们能够记在心中。主啊，但愿在我们里面得激励， 知道在这个时候怎样活在你的跟前。主啊，叫我们格外重视你所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生命上，主啊，有得着，能有成长。主，我们仰望你的怜悯，我们渴望能够活着被提，巴望你的预言有点应验在我们众人的身上。主啊，谢谢你晚上把这些话赐给我们，我们再次把敬拜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